530集。哗啦啦，碗片碎裂的声音甚是清脆，刘氏也终于是闭上了嘴。周有富沉着声音说道：
臭婆娘，让你闭嘴，你想死吗？
本就心烦，刘氏还偏生像个苍蝇般的叨叨不停，周有富真是恨不得掐断了他的脖子。这般凶神恶煞的周有富也是将刘氏彻底吼住了。刘氏现在微张着嘴，愣是不敢开口说上半个字。之前周有富心情不悦的时候也没少打刘氏，刘氏自然也记得曾经受过的皮肉之苦。而一旁的周文斌什么情况都不了解，也是被周有富这一声吼吓得够呛，手中半个馍馍就咕噜噜从手里滑落，掉在了地上滚了几圈。一时之间，因为刚刚那甚是暴力的一声，周文斌也不敢去捡那半个馍馍，就这样直勾勾地盯着那半个馍馍，止不住地舔着嘴唇。见刘氏现在识相地收了音，周有富的脸色这才好了起来，便又拿了一个破口的碗，在碗中倒入大半早已凉透了的开水，直着脖子灌了一口后，这才悠悠地开口说道：
急什么，不就是十两银子吗，借不就行了？
刘氏问道。
可是这怎么借啊，我们又要用什么借口去借啊？
现在想想，刘氏心里还是很后悔，早知道会有今天，当初真的该好好劝周有富的。本是想着拿着十几个铜板赚些钱回来的，只是没成想非但没有捞着分毫，还反倒是欠了十两银子。本就穷得不行，现在更是雪上加霜，只要想想那十两银子该怎么还，刘氏当真是连牙龈都咬得一阵痛。借银两，现在整个松安村恐怕都知晓先前周有富与刘氏为了蝇营苟且蹲了大牢的事，现在又有谁会乐意将银两借给他们？不说这件事儿，周有富与刘氏两个人在村上的口碑本就极差，看不惯他们两个人的大有人在。至于周有贵那儿，现在孟婆子看守着，自然也是不可能将钱借与他们的，这件事儿可是不能让孟婆子知道，若是知晓了，恐怕就连最后的两块田地也要被孟婆子收回去，那他们当真是一贫如洗了。况且周有贵那儿还有罗氏在，罗氏怎么可能会愿意将银两借给他们呢？而周有巧那儿又能有几个闲钱？毕竟是依附在宋家的，钱财他能有什么掌管能力呢？刘氏心里想着，越想越是不安。只是现在周有富依旧一脸的淡定，甚是不屑地扫了他一眼，凉凉地说道：
富道人家，你可别忘了还有有巧在呢。
竟然是周有巧，刘氏最不屑的人，也觉得最不可能的人。刘氏现在满脸的不解问道：
啊，周有巧，他能有什么钱借给咱们呢？在宋家他能有说话的份儿吗？
周有富脸上的不屑完全是溢于言表了，横了刘氏一眼说道：
蠢货，你可别忘了先前那二十两银子是谁掏出来的。
啊，这
是周有巧？难道说周有巧当真是有那么大的本事？刘氏已经在心里开始怀疑了。周有富继续说道：
再不济你也别忘了周晨这一茬，借着周晨 我们可是还清了那20两银子，大不了这一回咱们再来个如法炮制。
想到上回周成的事儿，刘氏整个人身形都晃了晃。
啊，你是说？
后面的话没有说出口，也是碍于现在周文斌在场。不过就算没有说出口，两个人也是心有灵犀的都知晓了下文。第二天，周有富与刘氏两个人就打算去寻周有巧了。在去之前，两个人也是琢磨着去镇上买些瓜果带去，毕竟伸手不打笑脸人啊。只是他们也没想到他们的运气竟会这么好。刚到镇上，正准备称些果子，就碰到了周有巧。与上回见时，现在的周有巧又风云了不少，相比刘氏倒又是脸颊凹陷了不少。刘氏一个箭步上前，直直地堵在了周有巧的面前。原本周有巧也没有注意到他，现在刘氏突然冲出来，周有巧愣是被吓得一个趔趄，死死地捂住小腹，差点就因此摔倒在了地上。周有巧皱着眉头，正欲发作呢，突然一晃眼前就看到了面前满面含着笑意的老熟脸。周有巧撇了撇嘴，原本到嘴的谩骂声也硬着头皮咽了回去。
哎，大嫂，你这是做什么？都这般大的年纪了，咱们就别玩这种把戏了好吗？
周有巧甚是不快地说道。听了他的话，刘氏心里也甚是不爽，只是偏偏现在还有求于他，刘氏也只能假装不在意，脸上依旧堆着层层叠叠的假笑。刘氏说道：“
哎呀，这不是许久没见着你吗？一时之间，我难免有些激动啊。”
哦，既然现在看也看到了，大嫂你可以让开了吧。
嗨，我看咱们这也是缘分，我跟你大哥原本正想着去你那儿一趟呢，现在走着走着就突然碰到了。哎，既然都见到了，若不然我们去你家里坐坐吧。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感兴趣别忘了加个关注，我在下集等你哦。